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拿出《俱舍论》编号004讲义，内容是提到分别戒品中，科判瓜胡六色意名，色意名可以总要说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也就是上一周所提到传闻中释迦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或者简要称为八万法运。八万法运既然也称为运，它跟运处界中运的关系为何？在上一周提到说，第一种说法，如果将佛的言教认为是以语表为他的体性的话，这样他是色蕴所含色的。如果佛的言教是以名句文为他的体性，他的含色呢就以行蕴，以行蕴为所含色。这是在讲义的第93到95页。接着第二大科，所谓的类色蕴等，也就是前文谈完了从大方向解释世尊的言教之后，接着在佛所说的教法当中，同样有提到蕴处界这样词演的法门中，跟前文所提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关系为何？好，请看到讲义95页内文倒数第二行，如是于处诸蕴处界类亦因然。颂曰：如是于蕴等，各随其所应，色在前说中，因审观自相。这是分别戒品的第24颂，请翻到96页，看长行的释文。论曰：于契经中诸蕴处界，随因设在前所说中，如此论中所说蕴等，因审观彼一自相。意思也就是说，在其余佛所说的契经当中，有提到，譬如下文所说的五蕴法身，或者是十片处等等，这样的内容都跟前文所提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有相关相色性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审地观察这些佛所说教法的志向。那怎么样来说明呢？接着下文就详细的举出了几个例子来解释。请看到详论中科判 A 变色于蕴，且诸经中说于五蕴为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五蕴，内容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五分法身，五分法身的内容。好，那五分法身第一个所谓的戒蕴，它是前五蕴中的哪蕴所设呢？因为以有部来讲，戒他们认为是一种设法，认为是一种无表设法，所以五蕴当中是由色蕴所含设的，是由色蕴所含设的。好，那比于四蕴，此行蕴色。比于四蕴就是指五分法身中的定、慧、解脱以及解脱自见。 那这四种呢，其实都跟心所有关系，所以是含摄在行运当中。怎么样有关系呢？详细的解释请看到注脚十八刮胡一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的第二行，戒运是摄运摄，理由就是刚才所说的有不以戒是无表色，戒是无表色。好，那定会解脱，解脱自见是行运色。接着下文就解释定当然就是一种心说法，所以是以行运中的定为体。那慧运跟解脱自见运是以心所法中的慧心所为体。那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慧，所谓的慧运就是指无学圣者的正智或正见。这可以看到下面引出了大毗婆沙论的卷33，里面有提到云何无学慧运，答无学正见智。所以不管是正见或者是正智，都是指一种慧心所，都是指慧心所。好，那所以慧运跟那解脱知见运是什么呢？解脱知见运是指净智或无生智，也就是婆沙引文的倒数第二行，云何无学解脱知见运？答净无生智，也就是净智以及无生智，净智还有无生智都是无学的解脱知见运。好，因此五分法身中的慧运以及解脱知见运就是以慧心所为体。解脱运是以什么为体呢？解脱运是以心所法中的圣解为体性。那当然要先理解解脱运实质的内容是什么，请同样看到大毗婆沙论卷33引文的倒数第三行，云何无学解脱运？答无学作意相应心，以解脱今解脱当解脱。这个内容要怎么去理解呢？后文就解释了，为尽无生无学正见相应圣解，也就是说跟阿罗汉的尽智相应的圣解，或无生智相应的圣解，或者是无学正见相应的圣解，这些都是无学解脱运。所以主体就是圣解这个心所。那么看这样的心所，它是跟净智相应，或者是跟无生智相应，或者是跟无学正见相应。好，因此站在有部的立场，站在有部的立场，五分法身中的解脱运，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解脱法身，它是以圣解心所为体性。这是有部的理解。那么届时呢，我们在其他论述会探讨说解脱之间解脱运本身是不是唯以圣解心所为体，经部有不同的看法，这我们等待后文再来做说明。那以有部为宗的话，他是认为以圣解心所为体。好，那因此定会解脱，解脱自见，这后世运都是行运中的相应心所，也就是定心所、慧心所以及圣解心所。就如内文所提的， 五分法身中的戒蕴是摄蕴所含摄，那么余四蕴是行蕴所含摄。好，接着来提到诸经中所说的有关十片处等内容，请看到内文。又诸经说十片处等，这等是包含什么呢？从下文来看，等是包含了八圣处还有四无色处。所以以下的内文这一小段所要辨明的有三种法相，第一种是十片处，第二种是八圣处。在内文的倒数第二行有看到八圣处吗？所以这是这一小段所要辨明的第二种法相，因为这个词这个名相也出现了处，也出现了处。好，那第三种就是要辨明事无色处，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空无边处，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处，从它的名相来讲也出现了处这个字词，所以同样要来说明跟十二处的关系，跟十二处的关联性。好，请看到第一个双圆圈的内容，前八片处无贪性故，此法处摄，若兼住伴五蕴性故，即此意处还有法处所摄。第一个当然要先了解前八片处是指什么，青黄赤白地水火风，也就是青片处、黄片处、赤片处、白片处，以及观地水火风片一切处，这就是前八片处。那观这前八片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操作呢？是以无贪这个心所来操作。这前八片处的一个作用是在对治贪，所以内在如果你观成就了，内在所升起的是无贪性，是无贪性。好，那么因此无贪这个心所在十二处是哪一处所摄？那当然要理解十二处中扣掉了跟色法有关的前十个，剩下的就是意还有法，对不对？但是呢，无贪本身不是心王，所以必然是属于心所。那心所就包含了在法处里面，包含在法处里面。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这个是以无贪为主体。那如果所谓的若兼住伴，也就是当无贪这个心所现起的时候，能够去观前八，能够升起青黄赤白地水火风这前八片处，那么这样的一种慧观，它仍然有相知住的所谓的伴侣，也就是跟它同时现起的一些善法。好，所以他说若兼住伴，这就是知住的其他法，那么就包含了五蕴。为什么会包含五蕴呢？因为它会有同样会有所谓的随转色，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五表业，所以会有所谓的随转色。那当然还会包含了其他相应的心所法，那么更缺少不了所谓的心王。有心所片起，必然有相随的相应的心王，那么有心王现起，也至少会有所谓的十种大地法心所，十种大地法心所。好，所以既然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都有的话，那么这五蕴当中如果以十二处来含摄的话，心王就归属于一处。那么 五表业呢归属于哪一处，十二处中的哪一处，法处，就是法处所设设。好，那其他的心所法就归属于法处中的相应心所。好，因此以八片处谈它主体的话是法处所设，但如果加上其他支柱的条件，就包含了义处还有法处，好，那么这就说明了十片处中的前八片处。接着再谈八圣处，所谓的八圣处，这要等到具色论的分别定品才会说明，要等到二十九卷才会说明。那么内容上，它的名相是跟观色的有无，还有青黄赤白有关系。然而，它本身也同样是为了对治贪，所以它内在所升起的还是无贪性这个心所。那么，如果加上它的助伴也同样是五蕴为性。因此内容就跟前八遍处是一样的，所以论文就说设八圣处因之意耳，也就是等同前文八遍处所说的内容。好，那解释完前八遍处还有八圣处之后，十遍处中就剩下后二，也就是空片处还有四片处。那么这两个片处跟四无色处它的性质是相同，所以连带一起谈。观一切如空，或者是一切是片满，以及所谓五色四天的话，他们已经没有了 色法，没有了物质性的，所以他们所剩的就是五蕴中的受想行识这四蕴为体性。那么这四蕴如果跟十二处要做连结的话，那么就跟义处还有法处是有关联性的。好，所以内文就说空是片处，空无边等事无色处，四蕴性故，即此义处法处所设。好，因此第一个双圆圈呢就说明了三个法相，有关十片处、八圣处以及事无色处。好，请看到讲义97页。第二个双圆圈所提到的是一般比较少见，这出自于中阿含的说处经里面的一段文，有提到所谓的无解脱处。先看具色论文，无解脱处会为性故，此法处设，若见助伴，即此身意法处所设。好，那具色论释经是直接说明了结论结果。当然我们必须要先理解无解脱处实质内容是指什么，才能了解它的体性。好，相关的经文就请大家参考注脚24，中阿含第86经说处经。有画底线的地方就是指无解脱处。经文很长，大家就请自行回去参阅。实质的内容就 可以看到普光大师所帮我们做说明的。因此在注脚27所谓的无解脱处，第一个是指有情去听闻佛或者是其他圣弟子等说法而得到解脱，借由某一种条件而获得解脱，这个就称为解脱处。第二个能够获得解脱的方法途径呢，是因自读诵而得解脱，去读诵佛圣弟子所说的教法。那第三种方式呢，是为他说法而得解脱。第四种方式是尽处思维得解脱。第五种方式是善取定向得解脱。那相关的经文大家可以自行跟注脚24有画底线的地方相对照，相对照。当然特别要强调的是，并不是直接，并不是说哦，我听了佛说法我就当下获得解脱，不是。如果大家有留意经文的话，比如说我们举他所讲最详细的这一段，看到注脚24经文的第三行，阿难，世尊为比丘比丘尼说法，诸智犯恨者亦为比丘比丘尼说法。阿难，若世尊为比丘比丘尼说法，诸智犯恨者亦为比丘比丘尼说法。彼闻法已，便知法解义，因知法解义故，便得欢悦，因欢悦故，便得欢喜，因欢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觉乐，那因觉乐故，便得心定。阿难，比丘比丘尼因心定故，因心定故，便得见如实，知如真，因见如实，知如真故，便得厌，因厌故，便得无欲，因无欲故，便得解脱，因解脱故，便得知解脱，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根受有，知如真。阿难，是为第一解脱处。因此光记所标示出来的只是可以说第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原因，那由这样的原因一逐步的按部就班的如理思维等等，才能最终获得解脱。这关系呢，就有点像《大智度论》所提到的因中说果，因中说果，或者我们一般俗话所讲的一本万利，一本万利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常常有些商人会讲说，哦，我当初白手起家，我去投资了，或者去做了某一件事情，导致我现在变成亿万富翁。比如说他可能当初投资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像台塑，当初王永庆他眼光很高远，知道说在往后的世代，塑胶这样的一个产品在人类是跟他生活是无法分开的，所以他当时很有远见，就投资了，花了很多精神气力在这一方面，那么就创造了台塑企业。可是他虽然当初在我们看他的传记在回顾的时候他会这样说明，但是难道只因为他当初做了这样的一个判断行为之后就能创造台塑这样的企业吗？过程中的种种林林种种，面对了种种风难风雨等等，也是决定他这个企业能不能长存的原因。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一本万利，或者是因中说果。那么在经论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在高楼往下跳的时候，我们会说啊，那个人死了，但是当他还没有坠地死亡之前，我们称他死了，这个是从 高楼往下跳，这样的原因必然导致死亡的结果，而称他那个人死了，那个人瘟死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因中所果，从他种下的条件原因而我们去叙述他的必然发生的结果，这就是因中所果。同样的，这边所提的闻佛等说法得解脱，光听佛说法就能够获得解脱吗？不是的。或者另外有一句句子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在法华经所提的，就是只要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请问大家，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南无佛称了几声了？不止一声了吧？但是看一看，照照镜子，我们成佛道了吗？没有，当然是没有。所以称南无佛只是种下能够成佛道的一种可能性，一个原因条件，那它不是真的已经成佛道，而是有成佛的可能，但是过程中仍然你必须要修六度万恨等等。那同样这边所提的闻佛等说法乃至于善取定向得解脱，这个都只是先谈它的一个其中的关键条件，或者是一个初始条件。那过程中如我们刚才所叙述的经文，经文所讲的，它有所谓的法法相异，就是有辗转连带的关联性。你要能升起欢耀心啊，能够懂得去厌离五欲，能够去喝五盖等等，那么对于世间的一切万事万象能够去了知它无常、苦空、无我，所谓的见如实、知如真等等，这样才能够获得解脱。这只是一种经文的叙述方法啦，对。好，那么因此呢，这五种所谓的闻佛等说法乃至于善取定向而得解脱，并不是如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它实质的内容是跟什么有关系呢？请看到讲义98页，同样是光记里面的说明。解脱所指的当然就是指获得涅槃，那么因此五种而得解脱，所以这五种五个项目就称为是解脱处，也就是能够迈向解脱的条件、处所的途径。好，接着他解释为什么这五种都是以慧心所为体性。第二指的就是前文所讲的所谓的自读诵，自读诵。那么自读诵呢，他说这是深得慧。内文呢就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42所提到的，去受持读诵12部经，是深得慧。好，那么第一种跟第三种，第一种就是听佛等说法，那第三种呢是为别人、为其他友情说法。这两种获得解脱的途径呢，它是跟闻所成慧有关，那或者是也跟第三种也跟思所成慧有关。那原因是什么呢？你要为别人说法之前，自己必须先要深思熟虑，先要深思熟虑。所以第一跟第三呢，至少是跟闻所成慧有关，那么第三种为他说法而得解脱，这个也有可能跟思所成慧有关。好，那么第四种在近处思维，那么他说如明可知，因为 内文上就提到了思维，所以必然是跟思所成慧有关系。好，那第五种他提到是善取定向，那么解释说这是跟修所成慧有关，原因是于彼定中善取相故，所善取的相当然也就是佛所说的种种法相，那么在经文中是讲善受持诸三昧相。好，那无论这五种或者跟深得慧有关，乃至跟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慧有关，然而它的体性都是慧心所。所以光寂提到虽说不同皆慧为体，那么既然皆以慧心所为体，它就是法处所摄，就是法处里面所含摄的相应行法中的慧心所。好，接着提到若见住伴，也就是能够资助这个别五相的条件因缘，又要怎么理解呢？光寂解释到前三它除了原本的慧心所是法术所摄，那么同样也会伴随的其他相应心所以及心王，那么还有比较特别的是跟身，跟身有关。因为前面三种，第一种是听闻佛还有其他圣弟子的教法，所以跟音声有关。第二种呢是自己读诵，那读诵也会跟声音有关。那第三种是为别人说法，那同样也会跟声音有关。好，那么后两种，后两种就是在尽处思维以及善取定向，那么就只有跟心王还有心所有关而已，跟其他十二处中的前十处是没有关联性的，就是比较着重于内在精神的操作而已。好，接着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对于前三中的深意处它又有不同的说明。这个深只在第二第三，排除了第一种。原因是什么呢？他有提到非以他身为自住伴，也就是当我本身要升起迈向解脱的因缘的时候，是要以自体所成就的法为主或为伴，那么别人外在的不能包含在这样的因缘当中。好，所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前三者是身意法这三处，那后二是意法这二处。那第二种解释是将听闻佛等所说法的内容呢排除了身处，只有意处跟法处而已。好，以上是针对无解脱处所做的说明，那么顺带一提，在光寂后文无想有情等等等，这个到时候会做调整，应该要另起一段，另起一个段落，就是我再重复一次，非以他身为自住伴。那么到这边结束是在解释内文所提到的无解脱处，那么以下无想有情生恒成就故得有真，这些内容呢是在解释另外的内容，是在解释俱舍论另外的内容，因此到时候更正版会作为调整，会另起一段。好， 理解完佛在契经所说的无解脱处之后呢，接着又谈到了有二处，请看到讲义97页聚舍论文中的第二个双圆圈的地方，复有二处，为无想有行天处即非想非非想处，也就是指无想有情天处是指色界中的第四禅天里面的广果天里面的最高处，称为外道修无想定而往生的一个处所。非想非非想处就是无色界的最高一天，最高的那一天。好，论文提到初处即此时处所设无相未故，初处就是指无想有情天处，无想有情天处这个有情它的跟十二处的关系要排除了相以及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色界的有情它没有缘取相跟位这两个境界的一个必要性。那么相跟位它只跟所谓的事实中断食有关系，那相关的解释届时在我们第五份讲义页数是112页以后会提到，所以可以先在这个地方先标示，可以标示讲义005，那配句是112以后会提到为什么色界没有相跟位。主要的原因就是相位这两个境界只会跟断食有关系，也就是主要是欲界有情在获取我们外在的饮食会有关联性，所以相跟位只局限在欲界系。好，接着看第二行，后处即此意法处设思运性故，后处就是指非想非非想处，那它因为是属于无色界天，所以同样十二处中排除了前十处，只剩下意处也就是心王，还有法处也就是心所。好，我们在辨明完佛在契经中提到的有关运处的内容之后，讲义98页科判西就在说明其他契经提到的戒内容是什么。又多戒经说戒差别有62，随其所因当知皆此18戒设。62的内容是指什么呢？请看到讲义的最后一页，讲义的102页注脚44刮胡二普光聚舍论记，从第二行开始，引文的第二行，月一法运竹论第十一卷中的多戒品有说明62戒它的体性，体性呢同样是摄入18戒之中。62的范围是什么呢？ 它里面同样有诵戒有62，18戒为初，36、14种 六三后二二。从它的数目来看，第一个是十八戒，所以有十八种。那么三六同样是十八，那么一四种呢，就是有四种，一乘四就是四种。那六三同样也是十八种。那么最后的是二二，所以二乘二就是四。那么加起来呢，就总共有六十二。好。那么十八戒的内容，乃至于后二二的内容呢，就在下文中分成五大项来做说明。那十八戒如之前所说的，就是六根、六境还有六识，这很容易了解。接着记诵提到的第二大项三六，三六是指什么呢？就是有三种六。那么第一种六是指六界，地水火风空识。那地水火风它是处界，十二处中的处所设的。空界呢是以明暗为体，所以是色界所设。这个内容等一下聚色论文也会提到，我们一般所提的六界，地水火风空识六界。好，那么世界是以有漏识为体，只局限在有漏识，不包含无漏识。那原因是什么呢？跟佛成立六界是在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所依有关系。所以既然是局限在生死流转，所以只说这个世界呢，只包含，只局限在有漏识而已。那不管是有漏无漏识，它都是十八界中的七心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以及还有意界，这就是七心界。好，那这是第一种六。那第二种六是指什么？是指什么界呢？就是欲慧害以及无欲无慧无害这六种戒。好，那么后文就解释，欲是以贪为性，慧是以嗔为性，害是以害为性。那么这三种其实都是心所法，都是心所法。好，无欲是以无贪为性，无慧是以无嗔为性，无害是以不害为性。那么同样都是心所法，只是有的是随眠，或者是小随烦恼心所，那么无贪等呢，这个是善心所，只是性质上的不同，但是都属于心所法，因此都是法界所设。好，那第三种六是指乐苦喜忧舍以及无明。乐苦喜忧舍这个是受心所，受心所，所以前五界是以受为性。那么无明界，那这个就是心所中的愚痴，痴心所。好，那么受跟痴呢，同样也都属于心所法，所以也都是法界所设。好，那因此第二大项三种六，就是如此的说明。好，那第三大项一四种呢，是指受想行世界。受想行它都属于法界所设，法界中的相应行、相应行还有不相应行。那世界呢，就是七心界所设，主要就是指心王，心王。好，第四大类六三，就是有六种三，有六种三界，就是佛提到的三界有六种。第一种是我们很熟悉的欲界、色界还有无色界。那么欲界呢，它是十八界所设，也就是欲界系的，但是以十八界来分类都有可以属于欲界系的。那么色界系的呢， 在十八戒中要扣除了香根味，那么还有鼻舌二事。如果大家有记得八事规矩颂的话，有提到的眼耳身三二地居。好，所以在色界中，色界中有 某几界它是没有鼻舌，它在色界中它是没有鼻舌二事的。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没有所缘取的香跟味这两个境界，所以虽然有鼻根跟舌根，但是没有升起的鼻识跟舌识。好，那无色界就是意界、法界还有意识界，也就是七心界跟法界。好，那第二种三界是指色界、无色界还有灭界。好，色界这边比较特别，色界的意思其实不只是三界中的色界，而是指有色界，因此它实质上是包含欲界跟色界。好，那因为包含了欲界，所以它也统摄了十八界。那无色界呢，就只有后三界，后三界也就是指上文的意界、法界还有意识界。那灭界的内容，它是以两种无为为体性，所以是属于法界所摄。好，那么第三种三界是指由时间来分类的过去、现在、未来。那么它因为是以五蕴为性，也就是属于有为法啦，所以是十八界所摄。好，第四种三界是指列宗庙。那么所谓的列呢，以法的性质来分，就有所谓的不善法还有有复无记。那么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是七心界还有色身法界所摄。为什么有包含到色呢？为什么有包含在色？主要是跟身表业有关，跟身表业有关，也就是我们的身表业会有善不善还有有复无记的身表。那因此这样的身表呢，就属于十八界中的色，色界所含摄的。同样于表业也是如此，也有善性不善性还有有复无记性，那当然也包含了无复无记啦。那这边因为是谈列界，所以只讲了不善跟有复无记。好，那法界里面的包含内容当然很广，不管是从心所法也好等等，那么都会跟善还有有复无记会有关联。那相对于列界还有妙界，妙界因为是指无漏的善法，所以中界呢就是局限，就是处中，就是在不善有复无记还有无漏善法之的这个中间值。那么实质的内容就是包含了有漏善法还有无复无记这两大类的法，都属于处中，处于妙列之中。那这样的内容在十八界里面都找得到。好，那无漏的善法呢，无漏的善法就比较少，它只局限在意界、法界还有意识界。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内容？请问一下，比如说为什么没有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无漏的善法只有跟精神层面有关的，还有跟法界有关的？跟法界有关的，比如说举例子， 道谛，或者是则灭。那这个可以举例子。那在精神层面的，当然就是指圣者的精神啦、啊。圣者的精神作用，不管是心王或心所，都是无漏性的。那我想请问的是，那扣除了这三种，其他十五种为什么没有？当然，严格讲起来，法界也不能说全部都包含啦、啊、只是里面比较特殊几项有。那这边就不一一别类，因为往后的内容诸门分别会提到。因为我以前有提过，以有部他们认为眼，比如说我们举眼眼界来讲好了，请问它是有漏还无漏？它是有漏啊，所以有没有包含在无漏善法为体性的妙界之中？没有，没有嘛，对不对？好，那么其他的就比照办理了，就请大家自行多思维。往后的诸门分别，我们也会看到相对应的内容。好，第五种三界是指善不善无忌。那么善界是以一切善法为性，不善界是以一切不善法为性。那么这两种呢，都是跟精神层面还有色身法界有关。那为什么会跟色身法界有关？它主要是有关身表还有语表，身表语表会有善不善性。好，那无忌呢，就是包含了所谓的有复无忌还有无复无忌，所以也都跟十八界会有关联性。也就是说十八界中它会有复无忌还有无复无忌的这种性质存在。好，第三种三界是以学无学还有非学非无学这三种分类。当然第一个要先理解的所谓的学，就是跟有学圣者，第六种啊，第六种三界，第六种三界。好，学界他所解释的是以学有学圣者的无漏五蕴。那无学界呢，就是以无学圣者的无漏五蕴各自为它的体性。那这两种呢，都是以意法还有意识界有关系。好，那么非学非无学界是指什么呢？在分别界分别根品会提到，一切有漏法还有三种无为法，就是非学非无学法。也就是说，将一切法中扣除了有学圣者的无漏五蕴，扣除了无学圣者的无漏五蕴，所剩下的就是非学还有非无学。意思也就是说，一切有漏法它不属于有学圣者的无漏五蕴，也不属于无学圣者的无漏五蕴，因此就是归属于第三大类，非学非无学。同样的，三种无为法也是如此。好，所以光寂就解释到，非学非无学界是以有漏五蕴还有三无为法为性。这样的内容就可以归属于十八界。好，那第五大项后二二，也就是在最后面列于最后面的两种二界。那第一种二界是指以有漏无漏来分，有漏界主要只局限在有为法中，所以是指有漏的五蕴为性。那么无漏界呢，它就包含了无漏的有为法以及三无为。那么归属于十八界的话，就跟意界、意识界还有法界会有关系，因为三无为中 它是属于法界所摄。那当然还有五蕴其他的心所法也属于法界所摄。好，那么第二种二界是以有为无为来分。那有为界当然只局限在以五蕴为性，所以是十八界。那无为呢，它是以无为为性，所以只局限在十八界中的法界，因为只有法界包含了三种无为法而已。好，那以上就是对于中阿含的多戒经里面所提到的六十二戒做说明。内容上以大家现在所知的要去分辨当然会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到所谓的诸门分别，诸门分别要等到我们讲义的005才会提到，才会提到。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再将第四份讲义最后的内容说明。